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啊，要给大家就是确认一下有没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好，33页啊，今天的补充讲义。那我上个礼拜回去之后呢，我就有想到，就是因为在场的有一些学员呐，非常的用心，就是我的讲义呢，它每一行就是自己都会看得很详细啊，那所以我在想，我有给大家说明的一些经论呐，那并没有把讲义给大家，所以我想应该大家也很想拿到这个出处啊，所以我回去呢，我就把上次我们讲过的有一些很重要的经论呢，就是附上出处给大家啊。因为详细的，其实你看看这个经论的话呢，会比我讲的更详细啊。因为这一些内容啊，我没有办法在课堂上讲很详细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在旁涉其他资料的时候呢，有时也要选择性啊，所以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哈。我这几年上课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从佛学院教书之后才来面对居士上课，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适应。我们很多福音的老师呢，都是面临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佛学院上课的模式呢，很多在家居士没有办法适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有做一些适当的调整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跟平常上课不同的方式，就是我会延伸一些课外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体会，因为佛法在使用上呢，有时候在文字上是很受限的那我们如何运用到生活上，其实这个还是因人而异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多去感受文字背后的一些含义那比如说，大家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补充讲义33页的第一段那我在讲义的上面呢，我都有标这个出处，说我们是在补充讲义第8页的刮胡一，就是第一经，这样会看吗？那这个是补充讲义里面的再补充就是我在之前的课堂呢，有提到说，其实佛法，你说它深还是不深你说它难还是不难，其实都很难说因为我们在《杂含经》从第一经开始呢，大家就会感受到说，诶，讲了这个无常的道理呢，他就建立了出世正见，然后他就能够洗贪净，洗贪净就证阿罗汉那怎么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我们听了老半天那都怎么都还不能够有所深入呢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关系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善根就是资粮培养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我补充讲义33页呢，今天就补给大家，一个是应顺导师的说法，一个是菩提长老的说法那大家看一下第一段就是导师呢在他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佛法这个语词呢，是因为由释迦牟尼佛体悟了真理达玛，由他而开示的，所以称为佛法。本来的话呢，真理它只是法真理的话它本来只是法所以呢由佛而说，所以称为佛法。那但是呢，它跟一般世间的知识观念或者是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些一般的人呢，就感觉上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契入所以呢，很多人都会知道说佛法是甚深不好懂。但是你看第3行这边应顺导师说， 佛法甚深，并不是说教典很多啊，有我们大藏经有一百册嘛，哈，不是因为教典很繁杂很多啊，不容易充分了达，也不是因为佛法有很多神秘难测的经验啊，或者是法义圆融无碍而博大精深。啊，所以我们三十三页这边第一段呢，导师就有提到说，佛法甚深，其实它不是，都不是在讲这一些部分。啊，如实的说啊，划线的地方啊，佛法本来就是这样，没有所谓的深不深、难不难的。那谈到难或者是谈到深，是众生自己的问题。啊，深。也是身在众生自己，难也是难在众生自己。如果这个众生过去善根到了成熟的阶段呢，佛法可说是并不太难不太深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在 看杂含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些立根的人，他一听到一个无常的道理，他就证阿罗汉了，就是因为他过去世的种熟托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我们说修行在阿毗达摩里面称为有三个阶段，就是种、熟、托。种就是下种，熟就是他已经修行了成熟啊，托的话就是他已经掉下来了啊，就是成熟了掉下来。那种熟托的话呢，在俱舍论啊、婆萨都有提到。所以如果有一些立根的众生，所谓立根也是因为他过去有培养过种熟今生，一听到佛的开示他就脱、啊、脱就是脱落了所有烦恼，他就证阿罗汉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了之后还是没有感觉的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是说有所感觉，但是我们一回家之后也是全部就没有办法用得上、啊、这种情况有可能我们还在播种的阶段，播种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啊，也许大家说哇，那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不是的，如果你把时间每一个人都是用三世来看的话，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的话，人家这个人那么善有善根，这是因为他过去是有努力过的，今生才有收成嘛。那我们过去是享乐啊那今生呢才要立刻就拿到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生会觉得很不顺利很苦啊，没有怎么修行，怎么一点气路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过去世都没有跟佛法结下很深的缘，即使有也是很轻很轻的缘啊，就是非常轻跟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气路。所以我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差异的。如果学佛久了，我想大家也都会清楚，对不对？啊，其实是很清楚的，我每个人都能够确认这一点的，啊，因为他确实是有不同的。所以你看，有些人呢，他一听闻佛法之后呢，哦，他就很精进了，早上一起床呢，就开始一定要看书啦，啊，要闻思修佛法。有一些人呢，他就只有来寺庙才听闻佛法的，在家里他就没有劲啊，啊，没有力气。这个其实都是有跟善根有关，如果我们今生不再努力的话，未来还是从种子开始，每一生都是从下种开始，你知道吗？因为你下了种，你没有去让它成长，它就一直都是种子啊，你没有浇水，没有施肥，没有给它阳光，它一直都还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种子成长啊，结果成熟呢，是要靠自己的。所以你看一棵大树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你可以到待会下课哦，你去外面看一下。大棵的树呢，树长得越大棵，它的那个根部呢都不太会长杂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太庞大了，然后呢它的树荫还有呢它吸的养分啊，让大树的周边野草都长不出来。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善根过去已经种得很深厚啊，今生你一来到的时候呢，其实你的那些烦恼是很薄弱的，你一接触佛法你就很容易就能够弃入 所以我们在接触不同的佛法的传承的时候啊，像我自己在马来西亚，我们那边是接触南传是很普及的，很普遍的。我自己也有跟南传短期出家过，就是泰国的系统。那就是南传他们很重视禅修，禅修呢更加的容易知道我们的根性，那你种的资粮到底是深还是厚，更容易测试到了啊！你一坐下去呢，坐一分钟都坐不住，你知道吗？坐一两分钟也坐不住，这个就是你过去式的止观的那个资粮很薄弱，很薄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赶快要加把劲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比较或者是可耻的事情，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如果说我们自己知道三世因果啊，就是知道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时间性的话，我们从现在就要积极的培养，那未来一定能够感得这个美好的果报啊。那我们来看菩提长老这一段啊，你看菩提长老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在经典上呢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弟子们啊只是听到佛的开示就能够证悟到初次的觉悟，这个初次的觉悟呢就是得法眼镜，就是见到位啊，或者是证出果啊。初次就是因为觉悟就是属于证的菩提嘛啊，那觉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证出果啊，你在阿含经到处都看得到啊。那这并不意味着佛法是很容易的，这些弟子们之所以可以轻松能够体悟洞察真理，是因为他们的根基已经成熟了，有没有啊？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世的累积的波罗蜜啊 paramita 啊，就是资粮已经很足够了，所以他就能够很快的契入。但是从佛法的本质来说啊，佛法的本质来说，处世间法跟我们世俗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对一般人来说，佛法其实是甚深微妙难懂的。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们读阿含经啊，读导师的书，读成佛之道等等，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法喜。但是我们去跟我们的朋友讲，他们都听不下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困扰啊？或者是家人，奇怪他们都听不下去啊？这个就是因为佛法的观念它跟世间的观念是完全是相反的。那相反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是划线的这个地方啊。佛法认为呢，不是通过这个欲望的满足而能够体验真理的，反而是因为要降服欲望才能得到最究竟的解脱乐，所以它刚好跟求世间的五欲乐是相反的哦。所以我们学佛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对于世间的五欲这种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还是老样子的话，就证明我们其实还没有跟这个处世间法相应啊，没有跟处世间法相应。那我们如果说已经开始觉得说，哎，别人喜欢去唱卡拉 OK 啊，别人喜欢去看那个，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台湾应该也有吧，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去看那个看电影哦，都看那个午夜场的。半夜的那个啊，都喜欢去看那个第一场的首映哈，叫首映哈，都会去追那个。看完出来呢，就是天花，就是已经都快要晕倒了，因为很累了嘛哈。但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一些娱乐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呢，或者修行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种世间的东西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太感兴趣了。那这个就证明你已经跟处世法有一点相应。啊，那也许大家说，那师父还有哪一些呢？其实具体要说是很多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啊，我们着迷这种政治啊、新闻啊，也是 我们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不能够就是完全就是相信或者信任这一些新闻。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因时因地而说的嘛，它会变的所以不能作为我们的依靠好，再来呢，第二个标题呢，就是为什么修无常观、无常想就能够灭除烦恼？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的第一经啊，对不对？杂含的第一经就是只是观无常，它就能够得解脱。第二经才谈到苦，第三经才谈到空，第四经谈到非我，对不对？但是它为什么只有无常就可以呢？大智度论这一段呢，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所以33页这一段呢，大智度论的说明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大家看第一段他提到说，有的人呢看到无常来临反而更加的执着，反而更加的，一般我们说看到无常来临应该是厌离心嘛，对不对？但是他说有的人呢看到无常来临反而他更执着，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好像这个国王这个转轮圣王应该是转轮圣王吧他看到有一个宝女因为他有转轮圣王有七种宝嘛，一个就是宝女嘛就是他的妃子吧，就从地而涌被这个罗刹呢抓到大海里面去，那个国王呢就很忧愁，那这个君臣呢就劝他说，国王你的智力具足那夫人现在不在，不过他会回来的你不用忧愁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个福报呢，会得到这个宝女的意思那这个国王就说，我不是忧愁这个妃子不会回来我的夫人不会回来，是因为我怕我的什么呢，年壮的时期过了，年壮的时期过了，就好像好花好果看到的时候呢，见时欲过，变生大着就是看到的时候，其实呢反而更加执着。所以呢，有的人呢知道无常反而升起更多烦恼。那你怎么可以说无常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离欲、灭尽呢？破除烦恼呢？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龙树菩萨说，这个看到无常呢，是非常的少分，不是具足的看到无常。这个无常跟禽兽所看到的一样，动物也能够看得到无常。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动物它也知道无常，所以你看到大家有看过那个新闻报道吗？就是那些猩猩它年老的时候要死的时候它都不舍得它的主人，有没有？或者是最后一面它一定要看它这个主人它才舍抱，这样就是动物其实它也知道生命无常的，有一些灵性高的动物也是知道。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这一些所谓的无常呢，这个跟禽兽所看的差不多。那龙树菩萨说，真正的看到无常具足呢，要如佛跟舍利佛的说明那样。那怎么样的无常观才是具足的无常观呢？最后一段他说，要观察有为法念念生灭，如风吹尘，如山中水流，如火焰水灭。那如风中风吹尘的意思就是，有为法念念生灭呢，就好像灰尘吹起来它立刻就会又掉落在地上了，所以它就是升起来很快，灭去也很快，所以叫做无常念念生灭那山中水流或者是火焰水灭也是如此那一切有为法呢，不牢固的，不可取着，如幻化狂惑凡夫。那因为了解这个无常的深刻，所以他能够直接入空门，那知道空一切法不可得，无常也不可得你看最后两行，生住灭就是有为相，对不对？那有为相呢，它的特性呢，那性相相违， 所以其实他也不是真实有自信的，他是不断的变的啊，不断的变化。所以呢，无常本身也是毕竟空的，也是无的啊。你从这一段大智度论的文来看的话，从无常直接就体悟到空门，就是从无常直接能够生厌离、喜贪净，喜贪净得解脱，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呢，我读了《杂含经》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经文，它只有讲一个方法无常，哎，它就证得心善解脱。你由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大圣经论》的有一些说法，反而是跟《阿含经》的是相同的。无常就是空门，你看第二下一页啊，34页也是如此啊，34页。大智度论卷31也是这样说，你看划线的地方啊，无常是空之出门，有没有？如果能够地了无常，诸法则空，有没有？所以你真的能够了解到无常是念念生灭，刹那刹那生灭的话，它其实就是了解空。所以这样的无常，它就能够契入于圣道。所以呢，我觉得说反而这一些道理呢更加吻合杂含经的经文。所以一般我们在学习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都会被，不能说被洗脑啦，就是我们会惯性的思维说解脱道一定是无常苦无我的，你少掉一个都不行，有没有啊？啊，或者是三法印一定要，当然你完整来说一定是要包含这三个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根性，其实他修无常就可以直入空得解脱，有这样的根性的，只是不是我们而已，你知道吗？这些可能就是特例，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根性啊。所以我自己后来呢，我发现说我自己读大智度论啊，或者是读一些般若经，我觉得你有阿含经的基础来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所讲的并没有离开阿含的啊，所以我觉得说你这样的基础来看的话呢，其实它是很有道理啊。所以前面呢，这样无常是空的出门，就是像杂含经的第一经，对不对？无常就得心善解脱。那后面呢，你看后面呢，他就有解释圣人呢其实要有四行观啊，观无常，知道无常，所以他能生起苦而生厌离，因为无常空，所以不可得，所以他能体验空。那外物空，内在的我也都空，这个就是无我啊。所以他后面做四行观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就如杂含的第一经、第二经、第三经、第四经的综合说，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些人的根性呢，他是可以有任何一个契入的，是有可能的啊。那是看我们的资粮到什么层次而已啊。嗯，因为杂含经本身就是佛说最原始的教典啊，我们不能说佛陀在解释这个无常啊，它已经包含了苦空无我，当然你要这样会通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经文本身就是只有无常，这个你是不能否认的，对不对啊？而且不是一部经而已哦，你看啊，第二部经也是如此啊。于色当正思维，观五蕴无常，如实知，如实知欲贪断，说心解脱。第二经也是如此，就只有讲无常而已。所以呢，其实在阿含经是到处都是这样的道理啊。好，其他的我就略说了啊，比如说34页啊，补充讲义34页第二段，大毗婆沙论这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偈颂，恒作无常想，有没有？变坏则无忧，就是这个出处啊，就是看到双贤弟子入灭啊，就好像看到闪电的光，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听到雷声，那个雷声就是佛陀的大般涅槃，这样可以哈。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好，再往下看呢，就是三种作意，有没有？我说作意 Manasikara 有三种，就是应顺导师的这一个文章里面写的，有看到吗？啊，再来如理作意的内容， 就是诚实论这一段，我说诚实论有提到说不了知蕴介入十二因缘，这个就是修多罗的内容嘛。你不知修多罗的内容，不该做的就做，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说的说，应该说的不说，不应该思维的思维，应该思维的不去思维。所以呢，我们虽然是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呢、他说虽然我们造作的过失不多，但是也种下堕地狱堕恶趣的因缘所以呢，了解这个修多罗的内容是很要紧的如果不了解这个蕴处界根蒂缘起的话，是很可怕的学佛是很没有抓到核心那也许大家说，那我听闻佛法，我这样子熏习什么是五蕴什么是无常苦，我这样的熏习佛法，听闻佛法，我问大家，我们这样有没有算是有下种了？算不算下种？算哈。那我下个礼拜呢，我就问你们这一段要怎么解释看你们下种有没有真的下成功还是只是放在这个石头上面的种子而已我们如果要知道说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一些道理，听闻之后有没有种在心田里面其实可以自己测试的，你可以自己检验的怎么检验呢？就是比如说啦我之前没有听师父开示的时候呢，我的嗔心很重我的妒忌心很重，我的懈怠很重我的散乱很重，但是我来了慧睿讲堂听课之后呢上了阿含经上了成佛之道之后，我学了禅修之后，我发现我的懈怠有改进了，我比较用功了我比较能够控制我的嗔心了，我比较有慈悲心了。你发现有自己的转变的话，就证明呢佛法的这一些圣解我们说圣解空性嘛这个圣解呢，你对于佛法深刻的理解之后呢，你有印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去，你印到心田里面去呢，当我们的境界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南传里面经常都说的，你如果升起耳识如果是五门转向心，就是你耳根，如果比如说我听到师父的声音，听到之后呢，你要领受你就有所领受嘛，这个是师父开仁师父的声音你能够辨识，所以就耳识之后呢，你能够领受推度确定，这个就是教导我无常的道理。你确定之后你转起你的这个业力呢，塑形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用这个圣解佛法的观念来修正我们的习惯的错误的行为所以我们每一次熏习的时候呢，我们要专心，不要三心两意。听课的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还是听课的时候，你要专心，你不要在这里坐着，你的灵魂是在家里的，你知道吗你灵魂出窍像世间人讲的，你灵魂出窍不在这里，那你没有专心的话，其实你的圣对佛法的圣解的力量不深刻的，不深刻。所以我们你一发现呢，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等一下放学回家，我开车回去家里，在半路被人家撞车了，人家撞到我的车，如果我还是像以前这样下去哇破口大骂，哇这个你要赔多少我已经全身骨折哇在那里装装得不行如果你还是有这种跟没有学佛以前的那种惯性的那种做法一样的话，就证明这佛法的圣解其实没有在我们心田里面种下去，没有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呢发现自己的傲慢，听法之后有调整有谦虚了，有傲慢，有恭敬了，你慢慢你就发现这个佛法呢，你学习起来了，每一个道理你都能够呢，在我们领受推度确定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效用了，就产生效用。所以你看唯识里面说啊，色大是生论说闻熏习，就是你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听课，我在讲无常的道理，你们如果照唯识来说了哈，你们听课的这个种子起现行了，那你们听了这个法，就是会熏回到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去嘛，对不对？你熏回来的时候，你在遇到境界，再把这个种子再起现行的时候，哎，这个无常的道理有没有跟着出来呢？如果有跟着出来的话，就是你闻熏习的圣解力有成功了，就是有力量了。如果它还是没有力量的话，就证明你闻熏习其实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啊。我们是很难帮得到大家，唯一能够帮得到大家的啦哈。我今天早上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们每次听课回去哈，你们都要记录今天听的最受益的那几句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每一次上课你要记录多少没关系，你要记录下来。我跟你讲，你在课堂上听得很感动，你回去没有再重复思维一遍，其实它 不太会入心的，你过几天就忘记了。因为我当学生当了9年，我很清楚啊，我在佛学院 念书念了9年，很清楚很清楚。我发现呢， 我读书读了那么久，还不如我教书1年。我跟你讲，我教书跟读书、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教书呢，我自己看了几十遍了，我看了几十遍才跟你们讲。我读书的话呢，我要报告出来呢，我当顶多看一两遍而已，反正讲不好老师会补充嘛，你知道吗？但是我讲课的话不行的，我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是要依据师父的开示的讲解来修学的，我们的责任不同，我们的心态不同，你去了解这个经文或者是这些道理，你的心情就会不同、哦、所以我觉得你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跟别人分享佛法、哦、OK， 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35页、哦、35页第一段呢，补充讲义35页第一段，这个是补充我们杂含第三经到第六经那几个用词、哦、就是知名断理喻。那这个配对呢，其实我是参考 一套杂含教释、啊、教对的、一部书，它有对应于切斯蒂论这一段文。那他说阿含经，杂含经所讲的知就是通达，你把通达那个字圈起来、啊、知就是通达的意思。通达什么东西呢？诸行爱畏的志向，就是诸法的志向。你要知道我懒着的法的志向，比如说我懒着的法，比如说贪心、嗔心、淫欲心、懈怠心，这些法的志向你要很清楚、你不能够笼统的要了解诸法的志向。明是什么呢？明就是了知、你把了知圈起来，这两个字。了知什么东西呢？我们能够得到佛法的智慧呢，这个明呢，就是我们对于三种感受的过患的共相要掌握得很好，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这种过患要掌握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乐受会让我们产生贪烦恼，苦受会让我们产生嗔烦恼。如果对于乐受、苦受都不了知，这个就是痴，让我们有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让我们产生痴、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于三种感受不如实了知的话呢，那个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于切斯蒂论呢，他说明呢就是要了知三种受的分位、共享。断的话呢，他说我们对于这一些欲贪烦恼 能够折服，能够服断，但是让它不现行而已，还没有永断。最后一个离欲才是真正的永远断，永远的断除，潜伏的睡眠，潜伏的烦恼，所以离欲才是彻底的断。那如果是我们一般讲说未患离的话呢，大家可以写在旁边，知就是爱未，就是未嘛，明就是过患，断跟离欲呢就是出离，未患离。离的话呢就是有分伏断还有正断，离欲就是正断。伏断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修学到呢，就是哎，烦恼境界出来了，我虽然还是会起心动念，但是我立刻观察它，它就好像那个水呀，滴到热锅上面立刻就蒸发掉了，它不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它还是会升起。那但是到了最后一个离欲呢，就真正能够完全超越啊。好，再来呢，我们看下一段啊。讲义的第十，就是我们补充这里哈，35页的中间有一个表嘛哈，《瑜伽师地论》卷85《自果见次》，这个表有看到吗？有哈，这个表呢是补充我们上一次的讲义第10页第9经到第10经啊。那这里是提到厌离欲解脱，还有片解脱啊，这4个语词。那我就画了这个表给大家看，因为瑜伽师地论的文有提到说厌啊，修厌离的位呢其实就是断戒，就是见到位，那修到位呢就是离欲位，离欲位就是开始断修惑，所以他说是离欲位啊。那解脱位的话呢就是阿罗汉以上了啊，就是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啊，就无学道。那这个是三种位。那这个厌离欲跟解脱啊，或者厌离欲跟灭尽呢，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呢这一段呢，它其实白话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引用这段话的，我经常引用，因为它把这3个阿含的用词定义的非常好啊。我们来看成佛之道的这一段的刮胡一啊。由无常的正见而引发正思维，而向于厌啊，所以你看厌呢，导师的解释说，众生对于自我还有世界是热恋着的，这个自我就是自体爱，世界就是境界爱啊，就外界啊是境界爱，众生对于自体爱还有境界爱是非常的热忱的。那我们要修学佛法，思维相于厌，这个厌我上次有说不是讨厌，这个厌是一种智慧，什么智慧呢？它能够看得到有为法是无常是苦的，这个苦的 Dukkha 的意思呢，它不是说痛苦而已，这个苦的意思呢是它是不安稳，牵流不息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苦啊 Dukkha 它就是不安稳，无常变化的有为法，我爱着它，我懒着它没有用的，因为它有一天一定会离开我的，所以叫做苦，不安稳，不安稳的东西，所以无常故苦。那所以呢应老这里呢解释说，我们了解无常故苦之后呢，我们对于世间的名啊，名利权势恩怨就能够放得下，这是从生性因果而来的智慧，厌啊是一种生性因果而来的智慧，所以厌于世间是因为看透世间，它不是厌离啊，不是厌弃，反而呢它要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不是颓废灰色的人生观，什么也懒得做啊。所以真正你有厌啊，对于世间产生厌啊，或者是对于五蕴啊产生厌的智慧呢，它是一种，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你看到世间的过患，你看到修道的功德，这样可以吗？啊，这种厌才是积极的啊。 啊，才是一种智慧啊。所以啊，我们在学佛啊，经常都面对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在人群当中呢，一个不如意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呀，这个人事太困扰我了啊，我不要再参加什么什么团体了啊。不要说你们在家，我们出家也是这样的。我不要到什么什么道场去啦啊！很多人事问题，我跟你讲，只要在世间，你去到哪里都拢赶快。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跑到六龟了，够远了，对不对？真的啊，够远了，够深山了吧？还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啦，我们修学佛法要学习这种厌的智慧，不是厌恶的这种逃避，是看透的智慧，看透世间不圆满的智慧，有违法的过患的智慧。你有了这个智慧啊，世间的所有这些名闻利养啊，你就看到像一堆牛粪那样，你就根本不想去碰它啊，所以你还在用种种的手段，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啊，别人的赞美，那个都是愚痴，都是无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都是虚假的。我跟你讲，别人赞叹你，把你拱上这个神桌，他也可以把你拉到那个厕所里面去。我跟你讲，你在新闻看到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靠这张脸来吃饭的，就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脸会老的，这张脸会老的。所以呢，我们学佛啊，要学习这些厌离灭尽，要学习到智慧，不要学习到那个表面，没有用。所以我自己在福缘呢，我看了导师几次啊，因为导师还在嘛，我在福缘的时候，我看导师好多次，我有问题我也去请教导师啊。那我去问导师的时候呢，导师呢，他一听到我们问他问题哦，他都会停顿大概两三分钟，然后他才会看你的，他会停顿在那里哦。他不像我们哈，学到满腹经论之后呢，别人一问我，哇，哔哩吧啦就讲个不停啊，对不对？导师没有的，导师都是沉静，然后慢慢的去思索要怎么回应。所以我觉得一个修行人啊，他真的是否有修行呢？其实在生活上可以感受到的，可以感受得出来的。你不用刻意去标榜啊，去营销啊自己，自然的就会一传百，百传千啊，就很多人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修行要修学智慧，否则呢都是在走老路。走什么老路呢？轮回的路。你看到，我们都知道说世间的欲望是不应该执着的。我们也许啊，我待会啊，我们上到那一部经，我就会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现在讲也可以了。就是在政治部不是有一部经吗？有提到说有一个年轻的夫妻来找佛陀，政治部啊，来找佛陀。先生说，佛陀啊，我们夫妻很恩爱啊，我从来啊，连念头啊都没有想过要出轨，更何况实际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嘛，然后太太呢也是跟他先生讲的一模一样，也是重复的跟佛陀说。佛陀说，那你们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他说，我们希望来世在一起，继续结为夫妻。佛陀说，可以啊，但是你们要修四种法啊，就是信、戒、施、慧啊。信嘛哈，对三宝的信；戒要持五戒；施要布施；慧要修智慧，闻思修。你修这四个法，然后你们要发愿，那来世就会再见。那我就经常呢，我在讲这部经之后，我就问大家在座的谁 下辈子还要再跟你的另外一半啊继续在一起，没有一两个人举手的啊，甚至没有人要举手啊，有了哈，少数啊，不多啊。为什么呢？我们虽然是有厌的啊，有厌，但是那种厌是讨厌哈，或者是厌倦啊。不过哦，你看哦，我们凡夫是这样的，虽然对今生的伴侣有一点厌倦，但是我们来生呢，还是希望找伴侣，是换一个新的欲望啊，又在那里继续再厌。我们佛陀说无始轮回，就是因为我们的染爱没有断除。今生你能够脱离这个枷锁，你来生还是另外一个枷锁会再来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这里轮回嘛啊，所以我们这个就要自己知道了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从无我的正思维中向于离欲。这个欲呢，有包含五种欲，还有性欲啊，就男女的欲啊。这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嘛哈、啊，或者是男女的欲，这不管在家出家都有的。能不致懒惰啊，即使听到美妙的歌声啊，美妙的歌声就是色声嘛，声音嘛，属于声欲啊，声音的欲望。虽然听到声音漂亮呢，还是会知道好听，但是它如秋风过耳啊，不再恋着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五欲啊啊，你可以享用它，但是不要占有它。有人就是这样说嘛哈，我觉得也不错。嗯，那也许有些人说，那我们修行啊，对于这个五欲不能懒惰，对于男女也不能懒惰，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安抚自己的这种情感呢？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你们在家人还好，因为你们偷偷做没有人知道嘛，因为你们的形象跟一般没有跟外人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出家人不可以的，我们出家人要有欲望也不能够表现出来，因为我的形象就是不可以去一些场所嘛。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很心情很郁闷，我不能随便跑到电影院去看戏嘛，对不对？你穿着长衫跑到电影院去像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东西不能够疏导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样东西来安抚自己的心情呢？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啊，学佛的修行的经验，就是你一定要在佛法里面得到法乐法喜。你在佛法里面闻思修哦，你没有得到法喜的话，你一定是很痛苦的，你这一条出家的路走不久的，一定走不久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忘了，我们在佛法里面要得到法喜啊。你不管你是听闻佛法还是修持法门，任何你都要得到法喜啊。好，最后一个呢，就是灭啊，从涅槃极境的正思维中啊，向于灭啊。这个灭就是尼罗达啊，就是灭除烦恼啊。心向于涅槃而行道，以此为目标啊。就这三者啊，厌离欲灭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内心从世间转向于解脱出世间的一种出离心。所以我们生活上如果念念都有这三种智慧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踏上这个解脱道路八正道啊。那正见呢，它当然呢，它的阶段是只有知啊，如实了知，厌离欲灭啊。那后面的啊还有嘛啊，还有正定啊，正念啊，所以那一种就是能够清正啊，厌离欲灭啊。所以这三个呢，是我们学习阿含很基本的定义啊，希望大家把它记起来啊。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进入我们的进度啊。课本的经文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